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南澳 Murphyville 赛马场将升级成为多功能社区，惠州将发放第二轮能源补贴，澳洲政府派遣直升机登陆南富亚努亚图提供飓风灾后救援，政府部门自行决定贴托禁令，英资部长称有风险应全面禁止。澳洲政府从本月开始增加福利金同养老金金额，澳洲去年死亡人数超出预期，联邦银行推出可连接手机移动支付设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唯一的大都市区赛马场 Murphyville 赛马场将升级成为集住宅、商业同娱乐唯一体多功能现代社区。开发商威乐湖和退休基金 Horse Plus 将在未来10年联手开发赛马场的闲置用地，总投资预计3.5亿澳元。Murphyville 赛马场业主南澳赛马俱乐部近日宣布，威乐湖和 Horse Plus 在闲置用地再开发的竞标中胜出。这两家公司将在赛马跑道和 Anzac 公路之间的7.5万平方米空地上打造一个现代综合社区，包括一个连接赛马场和 Anzac 公路的广场、全新超市、酒吧、写字楼以及逾40万套住宅。威乐湖的首席执行官米勒表示，赛马场紧邻 Anzac 高速公路，处于市中心 Grand Elk 海滩之间，地段优越。连接市中心和 Grand Elk 的有轨电车穿越再开发用地，提供了便利的公交出行。闲置用地的开发是赛马场升级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俱乐部在其2021-22年报中表示，接受闲置地收入将用于改善赛马场设施，包括投资1900万兴建一个全新的现代活动中心，提升承办纯种马比赛的能力，从而加强赛马场作为南澳旅游致歉经济重要部门的地位。根据规划，威乐湖将开发3栋高层塔楼，共150套公寓和250套联排别墅，其中15%作为平价房。美乐希望能在明年初向市场推出首批住宅，但表示目前仲无法确定价格。Murphyville 赛马场闲置用地的用途转性和再开发规划早在2020年5月就获得州政府的许可，该项目将在明年动工，预计10年完工。墨尔本消息，惠州将在3月24日起开始新一轮的闪电奖励计划，该计划鼓励惠州家庭在线搜索更优惠的能源价格，从而获得政府的250澳元一次性补贴。澳洲能源监管机构授权的客户调查发现，惠州近1/3的家庭和企业在过去一年几乎难以承受能源费用。一些家庭感受到财务拮据，40%的受访者认为这种艰难处境将持续几年。调查发现，如果能预先计划，这样消费者可以接受短时间停电，以少付一些费用。澳洲能源监管机构对能源巨头更新电线杆投资的回报率进行评估，而这项调查是评估的一部分。能源专家表示，客户向能源公司支付的维护输电杆和电线的费用通常占账单的1/3左右。在惠州一支地区仲未安装太阳能板的家庭的天然气和电费账单平均水平超过了4000澳元，电费上涨了 14% 至 20%，天然气费用上涨了 45%。 自去年7月推出第一轮补贴以来，惠州超过170万户家庭已获得了补贴。惠州居民可从3月24日开始在 Energy Compare 网站注册，每个惠州居民都有资格领取，包括在上一轮已经领取补贴的居民。惠州能源厅厅长邓安布罗西奥仲提醒惠州家庭，政府仍在向安装太阳能设备和热水器的家庭提供折扣。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已将澳洲皇家海军的最大战舰坎培拉号直升机两栖登陆舰部署到瓦努亚图，以便在热带飓风朱迪和海文过后为这个太平洋小岛提供支援。坎培拉号两栖登陆舰是应瓦努亚图政府的要求，由联邦政府下令同苏尼启航，开赴瓦努亚图准备提供援助。阿尔巴尼斯总理3月5日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坎培拉号拥有通过其他陆舰和3架澳洲陆军 CH-47 直升机、淡水供应和舰上自己医院设施，为岸上提供援助的能力。舰上的澳洲国防军人员拥有过去2年在各地区参与其他救援工作的最新经验，国防军好自豪的能够支持南太平洋大家庭的成员。联邦政府是在派遣澳洲皇家空军2架运输机运送救援物资抵达瓦努亚图首都维拉港之后， 另一部派出肯培拉直升机两栖登陆舰前往支援。一个由12名专家组成的快速评估小组，已随两架澳洲空军运输机抵达亚利亚图，他们将帮助这个遭受热带飓风袭击的国家进行空中损害评估和一系列灾难、健康、基础设施、电力和人道主义救援评估。外交部长王英贤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与亚利亚图的密切合作意味着我们能够迅速动员提供人道主义物资和急需的后勤支援，这个表明我们对南太平洋大家庭的持续承诺。综合消息，在澳洲各政府部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在政府设备上禁用铁托后，包括教育部、财政部、国家残疾保险局和澳洲选举委员会在内的十几个部门和机构已经彻底禁用该应用程序。最近美国和加拿大等几个国家都在政府设备上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铁托实施了禁令，理由是担心这些数据可以在中国被访问，受到中共国家情报法的约束。同时另外一些部门和机构讲给澳洲影子网络安全事务部长帕特森听，他们已经实施了部分禁令。而内政部、总理和内阁部以及外交部之前已确认其部门实施禁令。截至目前，还有11个政府部门和机构还未对 TikTok 的使用实施任何限制，其中包括澳洲邮政、澳洲广播公司和联合科学研究所 HCRO。 不过HCRO 已经表示将很快禁用该应用程序，而财政部、律政部、住房和社会服务部都还未确认是否禁止使用该应用程序。帕特森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询问了多个相关部门后表示，自2022年7月TikTok承认澳洲数据在中国可以访问以来，他一直呼吁政府制定一项计划。过去8个月时间，政府仅仅就应用程序带来的风险寻求了建议，而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欧盟都已经禁止该应用程序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肯培拉消息，澳洲养老金和各项福利金在3月20号起和通胀挂钩后，派发金额将增加，约有500万人受益。养老金、残障援助福利金和照顾者津贴领取者都可获得增加养老金或福利金，单身者补贴每两个星期增加37.5元，夫妻双方补贴合计每两个星期增加56.4元，单身人士的最高两个星期养老金将增加到1064元，夫妻则增加到1604元，这个包括养老金和能源补贴。22岁以上且无子女的单身求职者和原住民助学金补贴领取者每两个星期将额外获得24.7元，领取育儿补助金的单亲父母亦将从每两个星期额外的33.9元补贴中受益。领取最高的联邦租金补贴的单身人士，如果没有孩子，每两个星期的补贴可望增5.6元，达到157.2元。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最高租金补贴领取者，补贴每两个星期增加6.58元，达到184.94元。而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最高租金补贴领取者，将额外获得7.42元，补贴达到每两个星期208.74元。综合消息，澳洲去年的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近20,000人。专家们说 COVID-19 病毒是关键原因。澳洲精算师协会发现2022年的超额死亡率估计为 12%， 相当于死亡人数比预测多出约19,800人。澳洲精算师协会首席执行官格雷斯表示，这些数字提醒人们 COVID-19 病毒在整个澳洲产生了巨大影响。COVID-19 病毒是造成大多数超额死亡的一个关键因素。澳洲的疫情死亡人数在2022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达到顶峰，然后一直到10月底呈下降趋势，然后在11月和12月上升。该协会发现2022年超过一半的死亡人数约10,300人是死于 COVID-19 病毒。COVID-19 病毒还导致另外2,900人死亡，而其余的6,600人的死亡证明上未提及该病毒。精算师协会的工作组发言人卡特说，虽然大量超额死亡未涉及 COVID-19 病毒，但研究人员认为 COVID-19 病毒可能在很多死亡病例中起了作用。研究人员还发现大多数超额死亡者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联邦银行3月6号宣布推出新的便携式移动支付设备，只要连接上商家的手机就可以使用，特别适合需要在不同地点摆摊位经营或提供服务的商家。 呢款价值59澳元嘅 Smart Mini 便携式移动支付设备，可以通过蓝牙同手机连接。联邦银行表示，2022年下半年喺该行新开设嘅商业交易账户高达10.95万个，其中一啲涉及便携式支付设备嘅领域需求增长最快，例如园艺服务、水管工同装修等。联邦银行商业业务负责人韦西莱尔话：，早期新开交易账户持续增长，表明越嚟越多嘅澳洲人愿意做小生意，这个亦推动咗移动支付需求嘅不断增长。喺外出期间可以接受支付系客户嘅关键需求。Smart Mini 满足咗呢一需求，佢将移动支付同客户嘅主要交易账户进行无缝同安全嘅整合，令到客户无需因为管理多个账户而浪费时间。佢表示，Smart Mini 设备嘅手续费只有1.1%，可以帮助客户节省好多费用。联邦银行最新发布的研究显示，自从疫情开始以来，每3个澳洲人中就有1人开始做小生意、副业，或者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开始这样的业务。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